牧师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感谢主来到生命记第三章，又是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得造就得祝福的时刻。所以今天我在生命记第三章这章的经文里面，我就看到是摩西在讲述，在回顾以色列人怎样战胜这个巴山王噩，并且占领了约旦河东的一大片土地，然后就分给两个支派的一个这个的经历。所以从摩西的讲述里面，我就从第一、第二节里面，我就知道以色列人怎样战胜敌人。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一、第二节。第一节就讲，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向从前带住西斯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所以以色列人这场胜利，从第二节让我完全的明白，完全是因为神带领，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所以我看见这位我们大能的神，我们这位得胜的主，他也要让信靠他的子民，就是我们这里每一位成为得胜者，他要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上。所以我把我今天的分享的题目就定为神要我们同得胜，神要我们同得胜。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从今天的经文中，就一起来学习以色列子民如何靠神得胜，好叫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也能靠神过得胜的生活。我把今天的经文就分为两个层面来看，分为两个段落来分享。第一个段落就是从第一到十一节，第一到十一节我把它定名为信心跟随不要怕，信心跟随不要怕。第一点让我看到以色列人怎样靠神得胜，就是他们信心跟随不要怕。第一点就是第二节讲的不要怕，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向从前待住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所以这里就让我很大的提醒，其实惧怕就是我们信心最大的敌人，因为惧怕越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越小。所以从这里第一点就让我们看到，要信心跟随神首要的条件就是不要怕，不要有惧怕。因为摩西在十一节就让我们也看到，他特别的提到这个巴山王噩的这个床的形容。这里就看他写，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都是以人轴为度。所以在当时能够用到这些铁的金属的民族，是代表他们是文化很进步的，而且他们的生活是富裕的，这些民族才能够有这些金属铁。然后其次提到床的尺寸的时候，也带出住在那边的人，睡在床上的人的体型是巨大的。所以惧怕很常就是来自我们的惯性的思想方式，惧怕很常不是真的外面影响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惯性思想使我们陷入惧怕。你就试试看，想想一下，刚刚出旷野的以色列人就遇到这些体型比他们健壮的，而且是训练比他们有素的，还占有地利人和条件的亚摩利人。假如这两族人战争，你会觉得谁会得胜？这里有看足球了吗？假如巴西跟新加坡比赛，谁会赢？所以你自己想象一下。所以很常我们就惯性的思想使我们陷入，诶，谁会赢谁会输，这些都是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想就会输会失败，使我们陷入 这个惧怕里面。所以当时我的第一个女儿早产出状况的时候，我看到她一直没有好转，加上医生宣告她会越来越恶化的时候，我这个惯性的属世界的思维方式就使我相信医生的话，而对神失去了信心，陷入那个惧怕，陷入那个无助里面。所以这个我自己的思想方式使我陷入最后被魔鬼吞噬掉。所以惧怕很常来自我们自己。而且我也听到一位姐妹也曾经分享过，就是当她有一间房子有一段时间租不去的时候，加上遇到经济不景气，她就按着惯性的思维方式，她就觉得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房子是很难租出去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房子是很难租出去的。所以这个惯性的思想，属世界的思想，一直使他陷入担忧，然后陷入侥幸的那个状况。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是有来晨祷的，这里每一位自己有灵修而且有神的话语的，让我们看见诶，亚摩利人和以色列人得胜的最后是那个不惧怕的以色列人，他们靠神打败了处处比他们占优势的亚摩利人。所以让我们看见，其实当我们不再用惯性的思想，用神的思想来看待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位姐妹最后跟我讲的，就是说她靠神，她祷告的时候，交托的时候，她不但得胜她的担忧，而且很快的，其实她的多余的担忧房子就租出去。所以靠神这个得胜，很常是要我们心中不要有惧怕心。所以我也感谢主，我怎样胜过这个惧怕，就是当我在这个真的走到尽头的时候，我就在教会的帮助，我开始转向神的时候，诶，神迹就临到我们，临到我的家庭，我的女儿得到医治之外，最重要的，我心中那个自我的惯性的思维方式就被打破了。当我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我有新的属天的眼睛，就是我可以定睛于神的信实，因为我经历过神的这个神迹之后，我确定神的应许必然会成就的，所以我就能够定睛于神的信实，抓住神的应许，然后很确定，现在我很确定神是开出路的神，所以现在我可以在风浪中平静安稳，不惧怕。这个我要感谢神，假如我没有经历那次的惧怕跌倒，可能我还不能得胜。但是现在我陷入过惧怕，我知道原来惧怕是来自我自己。所以感谢主，有那段经历让我靠神可以不要怕，然后信心跟随不要怕。你经过了不要怕最重要的步骤之后呢，神就要带领我们第三节打胜战，要让我们经历打胜战。因为你不要怕，你真正跟随神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二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这个是出自摩西的口。所以当以色列人懂得靠神不怕巨人，跟随神的时候，就将敌人，神就将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让他们经历在人看为不可能的胜战，也大大的提升了他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得胜的这个经历明白一个打胜战的法则。得胜不是因为我们具备什么条件，得胜是我们信心跟随神，跟随神要成就的事。当我们跟随神要成就的事的时候，最终神必成就，我们也必然会进入那个得胜里面。所以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诶，我们教会神国六义的建立，完全就是因为这样跟随神要成就的事就进入得胜。因为假如听过牧师分享的就知道，神国六义这间教会的建立完全不是因为牧师和 师母很厉害，也不是因为牧师师母有什么特别的恩膏，反而是在神允许的一些意外的状况之下，造就了牧师和师母带领一般弟兄姐妹信心跟随神要成就的事的时候，信心跟随神要成就的事，什么事呢？就是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当牧师这样信心的跟随这件神要成就的事，事就这样成了，神国六义就这样成立了。所以大家也经历了与神同得胜的这个真实经历，大大的提升了信心。假如我讲的有欠缺，牧师等一下一定会上来补充的。所以这个打胜战，牧师还有更好的分享，我相信。是因为这个，我们在这里也一段时间了，听是听很多次，但是真实的经历还是由牧师自己讲出来，就那个感动人心、震撼人心的那个动力。所以今天我们靠神征战得胜之后呢，神不但带领我们得胜，而且让我们看到下来，就是要让他的子民得产业。第四、第五、第七节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得产业，打胜战之后。第四节，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俄哥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俄王的国。然后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还有一切牲畜和城东的财物都被取为以色列人的猎物。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当神让你得胜战之后，他的应许就开始要成就，就是得产业的应许下来了。所以当我们紧紧跟随神的旨意的时候，不但要与神同得胜，更是要得到亚摩利王两位王的土地的财物，而且所得到的是超乎想象的产业，丰盛无比的祝福。然后从那刻开始享受到承受产业的美好应许成就了。所以我们看见不惧怕打胜战，最后得产业，原来就是信心跟随的结果，产业就是信心跟随的果子。所以我们看到当牧师信心跟随带领帮弟兄建立这个神国六义之后，教会也在紧紧跟随神的脚步下，无论在什么情况都没有放弃神的盼望的时候，就经历到得地为业的这个祝福，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因为神国六义得以买地建殿，我在这里可以说是见证到所有的过程完全是神奇妙的作为成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所以不但我们教会经历，当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信心跟随的时候，我看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也经历不同得产业的祝福。我这样顺便望一下，甄焕就得了一个儿子的产业，才几个月。还有很多可能有些没有跟我讲自己投资，但是我本身在神国这10年就蒙了神的恩典，得到婚姻，得到孩子，得到房屋，特别是得以被神使用，这个是在人看为最不可能的事，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的。这如果不是神迹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全能得胜的神，他也要他的子民得胜得产业。今天从第一到第十节，所以今天我准备到这里，我真的是很有一种很兴奋的心情，因为我看到神看待我们为得胜者，神看我们每一位为得胜者。所以让我们一同就以信心跟随来回应神，进入到他更多要成就在我们当中的美好应许。所以从第二段12节到29节，当神与我们同得胜之后，他还要我们众人，不是个人得祝福而已，要我们众人一起来得胜。所以刚才有些弟兄姐妹也分享了，就是要弟兄合一同得胜。从12到29节我看到神要弟兄合一同得胜。 从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就让我看到了，知道同心承受神产业。因为十八到二十节就很清楚的看到，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产业，你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面前过去。然后就是二十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的时候，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的为业之地。所以从这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要以色列人学习与弟兄一同承受产业这个功课。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得胜是在神，不是因为具备有什么条件，真正得胜是靠神帮助带领。所以其实这两支半的支派有没有去，老实讲，你觉得假如神要得胜，他们没有去会得胜吗？他们是一样会得胜的，神出手。但是神要叫这两支半的支派过去，其实就是要我们人配合神一起，大家一起同心得胜，有这个同受产业的这个经历。其实当人愿意这样跟随的时候，不但能够同心承受产业，而且也在信心和顺服上被提升，愿意顺服，愿意信心来听神的带领。所以很常我们知道同心合意是很困难的，所以神就要透过这样让我们有机会一同服侍，一同的来经历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同心合意虽然很困难很重要，因为不同心合意很常带来怀疑增进，然后就破裂。所以今天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他派这些两个支派去是有他的旨意的，而且神在这个儿女承受产业的这件事上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不只是要我们个别的产业，他要我们大家一起承受产业。就好像让我们的家也好，教会也好，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时候显出神的荣耀。所以今天上帝最大的丰富的荣耀就是在教会的整体里面，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其中一个肢体。就这样经文所讲的，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Amen。 所以今天我感谢主，我看到我们的教会每一个蒙救恩蒙祝福之后愿意起来委身被神使用，有小组长，然后有一些就是愿意服侍神，委身在神的施工也好，什么服侍也好，接待也好，产物也好，大家就真的能够像这两个支派所讲的，不是待在自己得这个业的那个地方享受而已，而是愿意拿起武器来为弟兄的产业征战。所以就让我想到最好的例子，家里最忙的就是谁？就是妈妈，就是我们的师母，加上师母又很喜欢主，你说这是忙上加忙。但是当他这样服侍人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大家一起就是被祝福到。师母不是自己蒙福之后高高在上指挥，他是下来服侍人，让教会每一个人感受到爱，让神的教会得荣耀。所以这个同心承受神的产业是很重要的。我们进入得胜得产业之后，要接下来能够跟同心合一的服侍一起完成神的旨意。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让我看到摩西的这个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见证是一个禁止得胜的见证，从25节到27节，这是一个禁止得胜的见证，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因为在25节27节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他求神给他过去应许之地，但是神就对他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但耶和华27节，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就是抬得都食不到，可以给你看，但是没有给你进入。 其实这个是真的是啊，很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当摩西看到别人要承受产业的时候，他就想到，哎呀，自己当时就是因为一时在这个米利巴水的事件的时候，没有在百姓面前尊主为大，而因此被惩罚，不能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向神求，但是神不应许他，只让他能够看。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摩西得到这样的答案的时候，他有没有生气走开或者发言？也没有，他依然尽职的在那边告诉以色列子民应该接下来怎样做，应该啊怎样，就是完成他的责任，尽责的去服侍。他没有因着个人的利益而忘了大家的这个祝福，所以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同心合意的表现。他不会为了个人的损失而埋怨神，放弃他的职责，而没有交代就离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当这个摩西，他可能就是在应许之地，这个应许失去这个进入，但是其实他在别的方面得到很大的祝福。因为其实神的应许是很多的，应许之地只是其中一个应许而已。所以摩西明白，他不会为了没有进这块地而失去其他的应许，因为他要得的就是神为产业，而不是应许之地为产业。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神有时为了管教我们，把我们拿掉一些东西，不要为了这些事情而埋怨神。神的应许还有很多方面，这块地拿掉，但是还有永生的祝福，然后还有就是他因着他美好的见证，让他下面的人也可以成为那个蒙受因着他的见证而得到勉励，可以真的来顺服神。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是让我们看到，神要让我们一同得胜，成为得胜者，不但与他一起得胜，要与众人一同得胜，显出神的荣耀，显出神的荣耀。所以神在这里看我们每一个都是得胜者，他也盼望我们都来倚靠跟随他，成为得胜者，因为他是得胜的神。所以他就是训练得胜者最佳的教练，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优点缺点，所以在这位教练的手中，他能够发挥我们的优点，而且更能加改进我们的缺点。但是老老实实，最佳的教练也会有教不了的学生。什么时候呢？就是遇到不受教的学生，遇到不受教的学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都能够谦卑受教，然后刚强不惧怕的信心跟随神，成为终身的得胜者，而不是经不起挫败的逃兵。好，感谢主，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感谢主。我们的同工俊发已经分享得很好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与神一同来得胜，或者说神要我们同得胜。那这是真的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我也先总结刚刚军发已经总结的总结，就是其实最终你会看到一个全然得胜，是因为神是必然得胜。而神的必然得胜就是让我们因为跟随他贴紧他，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可以一同得胜的经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有他的一个很不容易的，因为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有神形象的人，但是人怎么样子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这个过程我们被很多世界跟过去的经验跟现实的残酷把我们蒙蔽，把我们击垮，把我们挫败，所以以至于我们要从这些的软弱当中重新的站立，才看到原先神给我们的定位。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就也简单的把这一章也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段一到五可以看到是神决定把谁除灭。那神决定把谁除灭，那为什么当中说到他们在旷野 他们要来到了靠近应许之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开始有遇到一些的得胜，好、哦、的这样的一个指定，是因为原先有一些是神保留他们的，是因为过去跟神的百姓，或者说跟亚伯拉罕啊有过关联好、哦、的那些的后代啊是被保留的。然而当中这一些所谓作恶犯罪的，那这个观念我们一直要记住，因为在整个征战的里面，我们都一直会看到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被除灭。那除灭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大前提，就是罪恶。严重的罪恶到一个地步，就是非常的残暴，非常的不道德，所以到一个地步叫做天理不容啊，就是没有办法容忍，而到了时间，到了极点，所以他们就会会被除灭。所以谁决定把谁除灭，其实是公义的神，审判的主啊。所以同样这个法则也给我们看到，今天神的百姓会不会被管教呢？会啊，如果当我们放纵自己在罪恶里面，这是第一。第二，战胜之后得地为业，这是从第八到二十节当中所看到的。虽然这个地方是其中两个半支派所得的这个产业，可是在这个得产业的这个事情里头，我说这是整个生命记里面最大的一个主题。整个生命记里头，你会看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每一章几乎都会你可以找到这个观念，就得地为业，就得了这块土地，就得了应许之地，就得了这块产业，就得了这个产业，就是这个得在每一章里头都有。好像今天这一章在第12节、18节、20节当中都有好几次就谈到说将这个地就赐给他们为业，就是说到这一件事情。那在这件事情你会看见是一个征战之后的成果，就是胜过了仇敌，你就有了一个收成，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胜过了之后你就有所得。可是如果你胜不过你会发现你仍然在这个挑战的里面，唯有你胜过了你就有所得。所以这里当然得了这个土地是因为胜过了这一场的征战，但怎么会胜过这场征战，当然也就是因为他们遵行信靠跟随神的一个吩咐跟带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属灵原则上来说，你会发现我们在现实的人生很常都是这样子。你怎么样能够经历一个丰盛的人生呢？就当你胜过了罪恶，当你胜过了，因为罪恶把我们限制在一个哇，活得很苦活得没有盼望活得很失落活得很忧郁就是因为很多的罪恶让我们陷入在最终的时候，你很难丰盛。你胜过了罪恶，我们就会得丰盛。那怎么样才能够刚强呢？你胜过了软弱，你就会刚强。怎么样才圣洁呢？胜过了情欲，你就能够圣洁。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很有怜悯、很能够体恤的人呢？就是你要胜过自怜，你会得到体恤。你胜过贪婪，你才会得富裕。那你胜过世界，你就会得神的国。你胜过自己，我们就得了基督。所以你发现原来所有美好的生命都是在一个征战之后，你胜过了你就得到。所以这个是第二段大段，胜过了就得到。那第三，从21节到24节看到一个不变的得胜之应许。从这个地方就看到当神把过去他们怎么样得胜的经历再告诉他们，意思是要告诉他们说，你看过去怎么样得胜，其实往后也是这样子就是从第21节，那是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着恶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 OK， 你看到这个事情， 那你往后要走的路，你要记得你所看到的是怎么得胜，你将来也是要这样子得胜。所以你发现得胜的法则，透过过去的经历让耶稣亚看到，那耶稣亚就知道未来的路虽然充满了挑战，充满了未知，可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神是这样做事的神，神是得胜的神，所以往后我也会得胜。那同样的这个经历耶稣亚也已经征战过，耶稣亚已经得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回历史的时候，那意思说耶稣亚所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要去经历的事情。所以这个得胜的应许的这个法则，没有改变，过去是这样子，今天依然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模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软弱，无论我们在面对婚姻，面对人际的问题，面对健康的问题，面对经济的问题，面对各种的问题，你发现因为得胜的应许跟法则其实是一样的，怎么靠神得胜。那最后在25到29节这个地方是看到神要领袖学会交棒，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很伟大，可是再伟大的领袖他还是有一个时限，时间到了神要你学会交棒。原来交棒比任何东西都来得更重要。我们说耶稣是最伟大的领袖嘛，耶稣是最完全的领袖，然而耶稣所能够做的他也仅仅让救恩成就了之后，这是他完成了他的使命。那可是教会还没有成立啊，福音还没有传开啊，万民还没有得救啊，可是耶稣的心意岂不是要万人都得救吗？然而耶稣最终的成就是什么？就是带出了一批门徒，好让门徒可以延续这个使命。那耶稣的任务就叫做完全了，完成了。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见无论你是一个多伟大的领袖，我就发现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是原来有传承有门徒，这个成为一个最关键。所以你做小组长你做牧养，你做事工的领袖无论是敬拜的，无论是这些音控的，无论是接待的，无论是迎新的家庭事工的，我今天很深的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其实得胜之后有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传承。那传承坦白说不容易，就像摩西怎么样预备耶稣亚，耶稣亚是那一个跟摩西一同从埃及出来的，所以意思说到了摩西120岁的时候，耶稣亚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可是预备了那么多年，最终的目的是他可以接棒。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就是要接棒，就是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全然的得胜，这个得胜是神必全然得胜。那得胜也包括你就得了产业，产业可以很多，所谓的属基督的产业以弗所书称它为叫做基业，这个基业就是产业嘛，天上的基业。那就是战胜之后我们就要得胜，可是怎么样得胜呢？得胜是有一个法则的。我们看过去的人怎么样子靠神得胜，今天我们同样的靠神得胜，而得胜者是有传承的。如果我们的得胜是哇，我很伟大，哇，我从整个历史当中被歌功颂德，非常的伟大，可是他没有继承人，其实这个伟大也没有了那个果效，因为没有传承。所以原来传承很重要，所以这是今天在整个属灵原则上让我们看到的。好，我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